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一周过得很快呀。
对呀，一下到了12月份。
你过去一周有没有发现自己在论断人或者被人论断呢？
实际上还是在论断人，还是在论断
人，还是在论断人是吧？
对，有时候怎么说，有时候忍不住还在保编一下。
这个
人嘛，
心里面就是嘀嘀咕咕的。
那肯定还是免不了的。
对别的人呐、弟兄姐妹啊，有意见。
谈不上意见了、但是至少比如说具体的做法啊或者什么的，可能心里会有一些嘀咕嘛，只是说。
你要
说。但是我觉得应当说好一点嘛，尽管有自己。允许有自己意见，对吧？
那当然，对。
但是这不就说对待兄弟姐妹，当然这种态度啊、行为上、我觉得还是不至于，
对了，
表现出那种论断的那种倾向。
其实这个论断它有很大的一部分，它不是说你没意见，而是说你给人家钉了钉子了啊，就是说是下了结论了。
对，
这个就麻烦。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意见藏在心里面了，久了不讲了，就变成一个论断，是会这样
子，对。对，那所以说尽量的让自己不要让自己的偏见来蒙蔽自己吧。
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就是我们怎么样与人来往啊、中国人在这方面的习惯不是很好，我们总是觉得说哎呀我心里面有什么想法，或者他有什么地方得罪我了，我就不说啊、再过一阵子再看看。美国人的习惯不太一样，我是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跟他们的基督教文化有关系。他是对你有什么不舒服，他觉得你偏待他了，他总是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最好在太阳下山之前他就来找你稍微谈一谈、你是不是对我什么看法啊、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哎呀对不起啊，这样他回家好睡觉嘛，第二天就可以重新开始。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讲彼此来往很重要的一个技巧。
对、不，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到底把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关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们还是建立在神的基础上呢，还是说就建立在我们个人意见基础上，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很看重你的弟兄姐妹，你就不愿意你心里误会他。
对，
是不是？他有好你就很愿意称赞他，他有不好他有得罪你，你就很愿意去跟他沟通，因为你不愿意这个东西挡在你们两个人中间。
对、对，
所以这种沟通往往是一种互相尊重的沟通。不过这个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好像没有，我们中国家庭长大往往就是父母跟儿女从来不谈心的，兄弟可以从来不谈心的。
很少，
对不对？我宁愿跟外面的朋友讲，但跟外面的朋友往往就是我们两个哥们凑在一起讲第三个人怎么样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看法。
是这样，对。因为你说中国人之间老实说，就家庭内部里说谢谢啊对不起这都很少讲的。
对
对，这都很少讲，所以这实际上也是属于一种沟通不够的情况。
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信主的就是所有的东西要拿出来，新的旧的要分开来，把我们的心智把我们的行为都改换一新，这是挺重要的。
对、
至少咱们在这个世外桃源这个九十九只羊这个同工群里面，我们是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有什么事儿直讲。
对
对不对？像小贝对我们有意见呢，他就直讲啊。
对，
他在私下跟我们讲，我们在节目里面反击这样。但是朋友相感啊，真的是贵乎一个诚字啊，彼此要有信任。我们也常常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人家跟我来说的时候，人家对我很坦诚的时候呢，第一我心里不高兴，这时候就变成我在论断他了，对不对？你算是谁，你怎么可以来跟我讲这种事情，然后你来讲的时候你这个用词也不对，那个也不小心，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不是？他如果跟你这么坦诚呢，你就一定要怎么样，你要对他坦诚。你要是你对他不坦诚的，这下问题反过来了，你开始对他不舒服。其实这种事我们碰过好多次，你好好的去跟人家交通一件很诚实的小事，哎，可是你后来发现这个人其实他很不高兴，你这样跟他讲，过了好多
事情反而是复杂化了，是吧？
对对，可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怕他复杂化，或者怕这个弟兄姐妹受不起呢，有的事情就不说，这不行的。
这个还是在于就是说我们到底是 肯定不是出于个人的一种一己私利啊，或者个人的一些某种目的去找他，肯定是我们在建立在神的基础上，我们相互沟通，说肢体之间互相联络。
你看保罗就对他的同工讲，他说哥林多人呐、啊，我对你们呐、啊、心是宽宏的，口是张开的。
对、
啊，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然后他加了一句话说，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对，
这是挺重要。我们去跟人家谈，或者我们以这种态度来交朋友，绝对不是因为要牢笼他，或者是要批判他，而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有这样坦诚的关系，是不是？
对，
教会执事之间、长老之间与传道人之间应该有这样的坦诚关系。可是今天很可惜啊，这种东西往往不在。他之所以不在呢，就是因为弟兄姐妹心里面往往充满了论断。
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不解的。就是我自己对信徒时间也不长，到的教会也不多，但是我听说有的教会曾经会因为兄弟姐妹之间、同工之间会因为某些事情发生分裂啊，讲分裂可能稍微过分一点，但是就是说搞得很不愉快，最后就是说产生不太好的结果，我就不是很理解这一点。
对，我想基督徒的听众一听就说，哎，这个白剑真的是很可爱，真的信主时间不长了，是不是？
对，
我们都把这种事情往往都当成家常便饭了。但是之所以会有问题，往往是因为在小地方就没有沟通。
对，
你小事情不沟通，藏在心里面，日子久了就会生虫。
哎，对，
一定的事情，等它出来，等它变成一个大怪物出来的时候，你都自己都不认识。你说，哎呦，我真的对他是这么有意见，这个意见怎么开始的，你都不见得讲得清楚。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不要说别的问题，但是背景问题，有的人从台湾来、香港来，有的人从国内来，有的人从东北来，有的人从广东来，有的人从内蒙古来，
对，
这个区别很大的。
哎，这有不少区别。
是不是？你假如从欧洲来看的话，就好像有一个人从俄罗斯来，有个人从法国来，有个人从意大利来，有人从英国来，对不对？它是相差的这么远的，很多的文化上
有时候很可能就是说，光我觉得就是甚至连讲话的技巧啊，或者说讲话的方式方面也会造成一些不同。
我想听众朋友，你要是在北美的教会里面，你会碰到各种背景的人，你就会有这个感觉啊。南方来的人讲话比较小心一点，北方来的人有时候讲话很直啊，你一听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还有的有种说讲到说话了，我碰到过一件事，我是南方人，我有一次到北京去，那么碰到几个，
碰到二山子是吧？
类似吧，
满街都是二山子。
不是，那几个人比我年纪轻，他那时候才20多岁。那么我很好像比较友好的问他，问问他家里情况啊什么样。然后我问了一句，你的父亲多大了？哎。那家伙，不好意思，不能用那
那家伙，你看你心里也不高兴吧？
对，那倒不是，就是我随意随意这个一种文化上的或者地方上的
用词不妥当了，是吧？
对，他就瞪着我瞪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他说你怎么这样说话？他很不高兴。那我觉得我没说错啊，我很好心问问你家里情况，问着我还没问你有没有女朋友的是吧？
对，应该问他令尊今年年纪多大了？
对，他说你应当问年纪多大了。
啊，
我多少年纪的？他应当问。
多少年纪了？
但是我活了那么长时间，我觉得我们至少我在浙江人里面，我们就这么问了，你懂？
这可能用浙江话问就比较好听一点。
我不能问几岁了，就是说，我问几岁了就不对了。
省级之间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还有比如说讲的吃饭，我们叫你吃饱了没有？吃饱了。这话你觉得有没有错误？
就南方人没有错误的，
没有错，到北方就不行了。
北方
这是骂人的话，
你吃饱了没有？是骂人的话是吧？
对，吃饱的话是骂人的话，你就吃
好。那是不是需要问他吃馒头了没有？吃面条了没有？
讲解这方面还是很多的，所以这个不同的背景，特别在北美这边。
对啊，你碰见人，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比如说，从前的人受教育啊是这么来的。我问你说，你贵姓？啊，你不能说我姓白，你一定要说必姓白。人家问你贵姓是尊称你，对不对？你一定要说必姓。哎，这个东西没有被教导，所以现在很多从国内来的比较年轻一点的学生，他就人家问他说你贵姓，他就说贵姓王，这不能这么讲。啊，人家问你说贵姓，你一定要说必姓，
至少说我姓王。
对，
我姓
你不能说贵姓王，不能这么说。人家问你说你夫人来了没有呢？你不能说我夫人怎么样，夫人是尊称。 啊，你可以说我的妻子，我的太太啊，
嗯，
我们应该说我内人啊，就是我称我自己的妻子，叫做我的内人啊，或者是还有几个比较更谦虚一点的称呼。但是这个夫人呢，啊，是你称别人的太太为夫人。
对，
现在这个文化变了，我们都称自己的太太为夫人，可能现在就是女同志女同志这个气焰比较高一点，是吧？在教会里边，传道人跟弟兄姐妹或者是同工之间的误会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问题。
嗯，
你看现在北美许多许多的教会都是台港的传道人在一个有很多大陆人大陆弟兄姐妹的教会里面服侍，
对，
那制造误会的机会就更多了。
对
啊，你台上一句话讲出来，底下哪些人心里不高兴，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
这一天一天累积下去，到问题爆开来的时候啊，可能原来完全是一个误会，一个文化上、语言上、用词的误会，这其实非常普遍。那你说毛病出在哪里呢？哎，就是我们眼睛里面有刺啊，就光知道说，哎，我再忍一忍，我再忍一忍。你忍久了，它就变成良木了，你知道吗？
对对，所以这个问题有时候也还真的是蛮麻烦的，就是你有时候可能我们是好心，但是我还不知道错在哪里。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自己都不知道错在哪里。
如果你看重弟兄姐妹的话呢，你就会替他想一想啊，你至少知道你应该很快就会达成这个结论啊。我们这个彼此之间讲话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啊，不会说我一听到一个大陆来的学生，你问他贵姓，他说我贵姓，然后我就开始心里想说你这个人这么没有文化，
没教养。
对啊，其实你整个社会都这样讲，这个变了嘛，是不是？有很多是高材生，可是他们就是这么讲的嘛，已经忘了嘛。以前讲这个贵姓、必姓这个东西，已经好像不见了。
对，
那我不能说，因为我还会这套东西，我看你没这么讲，我就觉得，嗯，你们没有家教、没有文化，你们这个是算什么东西？不能这么说的。
我说我吃饱了，我说我吃饱了，应当没错吧？
你吃饱了，你就吃饱了吧。
吃饱了，撑的了。
对呀，啊，教会是一个大熔炉，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在彼此在一起，真的是彼此包容、彼此相爱，也是一种彼此学习的机会。
嗯哼，
因为中国人感谢秦始皇是吧？至少呢，文字跟你统一的差不多嘛，这个语言它就跑不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吧？
对。
要不然上千年发展下来，这个语言可以真的是南腔北调完全不通。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除了感谢秦始皇，还要感谢毛主席，大江南北大家都会讲普通话。那对于教会，对于传福音来讲，这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事情。
那也是，
就是我们大家要在一起的话，尤其再加上我们上一次讲，中国本来就有这种传统文化，论断人给人家贴标签的文化，那加上现在这种文化背景的不一样，是不是？那我们就格外的需要小心，不要论断人了。
嗯哼，
那我们今天得往下去啦。
对，我们不能老停留在这。
哎，往下第六节，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呵，这段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哎，这段话本身意思呢，我就看他自己，我觉得意思还是比较明白的。但是把他这一段话放在这一段中。
嗯，
就有点，
我们就先把这一句话拿来，不要把圣物给狗，这不是废话吗？
嗯哼，这有点对牛弹琴，你不要对牛弹琴，我觉得。
那这个狗指的是什么呢？猪又指的是什么呢？圣物指的是什么呢？珍珠指的是什么？它显然是若有所指，对不对？
嗯嗯，对。
它所指的到底是什么？你觉得？
具体指哪一个？我现在也不好说。
嗯，
但是如果说你如果不看到具体的意思，但是珍珠圣物比较就是可能是比如说
好东西
啊或者好东西，那么好东西不要交给不识货的人，糟蹋了，他不但不识货，反而来糟蹋你这个东西。
嗯，
那么具体的到底是不是有明确的所指？这就问一个，
比较难说了，是吧？
就是我现在看不出来，这是不是很明确指什么东西，哪一个东西？
首先你觉得这个这里面所说的圣物是什么？你见过圣物没有？
以前毛主席像是圣物。
哦，怎么个圣物法？怎么个圣物法？
我们挂在那毛主席像，那你是不能有任何给老鼠咬啊，给虫子咬啊，那你家里很可能会不会被抓去劳改的？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家里面是要挂他老先生的像。
对，挂了这样要保护好。
那需要挂在什么地方？挂在饭厅里呢？挂在卧房里呢？
那就挂在饭厅里，一般来说。 对，我们只知道把它当作圣物来供奉着，你而且不能出任何差错的。
就吃起饭来就有点不是滋味，是吧？
对，如果有些人经常因为这个事，比如说那时候不是水边关人比较多的，把一个人关在一个、嗯、甚至关在学校教室里，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一看，哇，挂在教室里那个毛主席像已经给撕破了，
嗯，
啊，那这个人是大难临头，在故意的要搞这些事啊，或者什么，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当然我想我觉得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生了。
哎呦，很难说呢，
很难说是吧？我希望这个太可怕，这种时代觉得真是太可怕了，就是说。
嗯，但是呀，你像这个拜偶像的人到庙里面，他就知道有圣物，对不对？
哎、
你在那个菩萨面前呢，不能随便吐痰呐、啊，不能随便上去摸摸啊，嗯、那个都有圣物、
哎。
你到天主教的这个教堂里面，他可能有圣水啊，有圣香啊。嗯，什么叫圣物呢？基本上你包括毛主席的像在里面，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就是那个东西比你好，那个东西比你高贵，那个东西比你干净，
比你的生命还值钱。
你去碰它，你把它弄脏了，你就是亵渎它，这个叫做圣物。
对。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不要把圣物给狗这样解释，那就错了，因为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物啊，和这个传统的观念有百分之百的不一样
啊。那肯定不一对的。我们 boss 你问我叫什么圣物，我觉得以前我觉得这个，当然我现在肯定不把这些东西当圣物。
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圣物跟那些有什么基本上观念的不一样？
圣经里所说的圣物，我想首先应当是从主来的，
嗯，
或者跟着主一起过来的，那么就是说、
嗯、没错，从天上来的一些东西，
天上来的，
天上下来的规矩。对
对，那么这个东西很难说，因为我们不拜偶像，也不能说是东西，那么
但是他又把它叫做圣物，显然有一些东西叫做圣物啊，比如说就对不对，
我们就不打哑谜了，一蒙哥你往下讲。
天上下来，天上所赐的规矩，没错，圣经里面也有，比如他们有约柜啊，有祭坛啊，有金香炉啊、嗯、在从前旧约的时候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啊，圣殿啊，这些通通都算圣物，但这个圣物跟我们刚才讲的毛主席的像说偶像庙里面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就是圣经所说的圣物啊，是这么讲的，叫做使人成圣之物。
嗯哼，
这个和它是你的圣物，所以你不能摸啊，这完全两回事情。以前在旧约的时候，祭坛那个祭坛撒上羔羊的血，然后他就说，凡沾到这坛的就必成圣。你看这厉害吧？
对，
不错，它本来是比你高的，它是天上来，你是地下来。啊，它是圣洁的，你是污秽的。可是当你碰到它，当它碰到你的时候，它能够使你成圣，这个叫做圣物，使人成圣之物。
嗯，就是我们不但可以碰它，
而且它就是要你碰。它之所以下来，它之所以下来就是要把自己给你，这个叫做圣物。那当然最清楚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啊，从天降世为人，为什么？他是不是圣？他是圣。十字架是不是圣？最圣了。可是十字架到底是干什么？是让你成圣，而不是让他成圣。他本来就是圣的，
嗯、
对不对？这个叫做圣物，使人成圣之物。这里面带着天上的爱，天上的高贵。可是他降卑他自己，为了要与你接触，为了要与你发生一个生命里的关系，让你得以成圣。这个叫做圣物。
那么是不是直接就是指主耶稣呢？我的
那当然最基本的是这么说了。与圣物相对的就是珍珠，总之都是好东西。
对，
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这段话到底是对谁讲的？
这个是对门徒讲的，
是门徒看为门徒知道那使人成圣之物，从天上来的东西，与天上的事件有关系的，这个叫做圣物。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有一些是在我们基督徒看为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时刻、
嗯、
一些事件，对不对、
嗯、
啊，那个东西啊，他说你不要把它给狗，也不要把它给猪，你如果给他们呢，他们会践踏，甚至会转过来咬你们。
嗯，对。
那这时候剩下的问题当然就是说，谁是狗，谁是猪，对吧？
这至少不管怎么说，这猪和狗至少指某种人。
啊，你已经直接把它讲出来了。既然他对门徒这样讲，他就说门徒啊，你是不是狗，是不是猪了？
那就
不是狗，不是猪。那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是狗，不是猪，是圣物，是珍珠啊。非基督徒不信主的人就是狗，就是猪，是不是这意思？
这样讲古巴也稍微我们这个砖头谁也吃不消你的。
圣经是这样子啊，圣经啊、它有好多地方把人、跟动物比，它不是说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一把人当动物比呢，这就不是好事啊。比如说旧约圣经很出名，他说牛认识它的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可是我的以色列民却不知道我。
这就是把以色列比作
牛驴不如，就是这个意思。
对
啊，狗跟猪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很清楚的特色，就是从前当神要借着方舟拯救挪亚的时候，他就跟他讲啊，所有的动物啊，分成洁净的与不洁净的。
啊，对，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啊。
对，
那当然我们也不要以为神把我们比作动物，好像就贬低了我们。在神的眼中呢，动物比我们要好多了。比如说狗比人选哪一个，今天假如学位没念成，又给老板炒了鱿鱼，穷困潦倒，甚至吃迷幻药醉酒回家了、没人要你，跟你如果有头狗的话，我问你怎么样，
他依恋你是吧？
对，你没进门他隔了好远他照样跟你摇尾巴，他不嫌你臭，不嫌你脏，不嫌你落魄，这个叫做忠心。所以你看他说我们是狗啊，你先别生气啊，你不要以为人神把人比成狗呢就是贬低我们，他至少没把你叫猴子是吧。人家说你是猴子变得你反而不生气，这莫名其妙。狗啊还是很有条件的，狗有它很好的地方，跟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说狗眼看人低，其实这话根本就不准了、
对
对不对，狗都不歧视人，人歧视人呢、当然你说狗仗人势，它仗它主人在后边，它有的狗就凶得不得了。可是从人跟狗那个主人跟动物的关系来讲，狗是非常忠心的。
这是不用说的，我们圣经里面也讲的很多，就是说最邪恶的是人心啊，人心
没错，
万物都邪恶是吧？
哎，那猪有什么好的？猪难道比我们好吗？
猪对猪的研究就不多，狗我们是忠心，那猪的特点呢？
猪。人家研究猪的人就说了，他猪其实非常爱干净的。你在美国看过没有？有人养猪当宠物，牵上街来走路的，牵上街来放猪的。
我是电视上看到过，他们一家人一个人跟四条猪睡在一起，平常。
我是在街上真的看过一个女孩，
真的、
牵了一只小白猪，好可爱
啊、那是很可爱。
他给他绑了一个小领巾，他就带他上街，那真的是好好玩。人家说猪很聪明，然后猪很爱干净，尤其猪怎么样？猪非常知足啊，猪是随遇而安呢、对不对？我们要是猪，没有一个人出来留学。但在这里不是把狗跟猪的优点拿出来讲，这里显然是把狗跟猪呢当成一个负面的东西。他们都属于不洁净的。所谓不洁净的呢，就是说现在在神的事情上他没份儿了啊。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小心啊。怎么样小心呢？你要分得清楚，你什么事情是在神面前的，什么事情在人面前的。这可能要举个例子才能比较弄得清楚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受难以前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在谁的面前祷告啊？他在门徒的面前，在天父的面前祷告。那他祷告的时候特别带两个门徒去，尽管这些人都睡着，但是他们都知道耶稣在那里干什么说什么，对不对？
对。
那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比这个更神圣的时刻吗？没有啦，
应当说没有了，
没有了。那这事就来了，耶稣有没有在捉拿他的人面前这样祷告？
没有。
临上十字架，耶稣有没有跪在那个面说：“哎呀，父啊，倘若可行，就你把这杯挪去。”有没有？
没有了，
没有。哎，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意思。
嗯哼，
耶稣在控告他要杀他的人面前，他绝对不把他跟父面前那种神圣的时刻，他甚至不把他跟门徒洗脚的那种事情啊，摆在外邦人的面前。
有道理，
对不对？
对，
因为那个是圣的，那个是宝贵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以及我们的服事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属神的，就不要外露。
所以这就不要把圣物或者珍珠放在猪狗的面前。
我不能说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但是至少呢，我觉得这样说呢，有它一定的道理。
对，
对不对？
嗯哼。
同时，我们在服事上的事情呢，还没有信主的人呢、 就是暂时还不能碰有很多的事情。这不是说不接受人家的帮助啊，而是说有的事情呢、啊、真的只有基督徒才能碰。
这还没有被完全洁净，是不是可以直截了当这么说？
可以这么讲，对，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有所谓的圣的，有所谓的珍珠，那是因为神洁净了我们。
对，
对不对？那从前我们是什么？我可以跟你讲，非常非常诚实的跟白剑讲，我相信白剑也会同意。从前啊，我是猪狗不如的一个人。
我同意这句话。
这如果像我这样猪狗不如的人，神都可以洁净，每个人神都可以洁净。不是说我们不把福音传给你，而是有的事情呢，你没有份儿啊。比如说教会很多的奉献箱啊，他们上面就会这样写啊：你如果还没有信主，请你暂时不要奉献。
嗯，对。
那像我们世外桃源节目以前也跟小贝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啊，有人问我们说你们的经济来源怎么样，什么叫做凭信心的节目？诶，那我们的答案基本上是这样的，你如果是基督徒呢，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凭信心，所以我们就不用解释，对不对？
对。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呢，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所以也不用解释，对吧？这样不就解释完了吗？
对。
所以这里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有的事情啊，你如果随随便便把它露出去啊，反而成为这个世界与魔鬼攻击你的对象。 你给他一个攻击的把柄。旧约的时候有以色列王，神把他的病治好了，巴比伦王差人来看他，他居然把他带到耶和华的宝库里面，让他看所有的宝贝，后来先知就来责备他，是不是？因为那一些那个与神为敌的那个国度跟你这个国度是没有关系的，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随随便便给人家看呢？是不是？
我们中国人讲财不露白，是不是有点类似
啊？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但是我们是天上的财宝，
这开玩，对，这开玩笑说法。
你天上的事情他看不懂吗？你应该还记得自己没信主的时候怎么看不懂，那现在其他人也加倍的看不懂你，看不懂没关系啊。你得晓得什么事情不要随随便便的露出去啊！你知道在街上有的人他来要资助要钱，那有的人我会给他，可是有一类的人我一定不给。
哪一类？
就是他说他是基督徒，他满街这样要钱。
我是没碰到过，我不知道。
嗯，你仔细看，他们有一些的，他们就说：“哎，我们是慈善机构，我们是某某教会的。”啊，那个教会本身是什么样我就不知道，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属于主的人，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规矩，你懂那意思吗？你不是在和尚化缘呢，看谁做个好心人，不能这样做的。
哎，就当我想起和尚化缘的样子。
是啊，神的事情是圣的，如果神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会供应一切，他这个供应从神的儿女里面自然会出来。
讲到这是不是可以多讲一句，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世外桃源已经差不多一年了，
嗯，
毕竟还是要经济支出的，那么你这个整个这世外桃源现在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讲呢？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呢？
哎，感谢主啊，我们一年下来呢一毛都没缺，十二月份的经费也交出去了，所以感谢赞美主。
真的
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啊。
那感谢主。
是啊，因为如果是出于神，主既然许可我们这样做，那他显然他也没有间断供应我们。
对，
这些原则呢从实际上往往是行得通的，只是就像刚跟主耶稣上山，主耶稣就跟我们讲这种事情，你得立定了心意啊，要有所分别，属于神的、出于神的、服侍神的事情，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你可以把它归类为圣物，归类为珍珠。同样一个服侍主的人，当他心里有什么苦的时候，他受了什么委屈的时候，他也需要小心啊。
对，
这一切你是带到神的面前来，
对，
你在人的面前呢，不是说你要故意作假，而是有的事情不属于你的朋友，甚至不属于你的配偶，有的事情单单属于你跟神之间，对不对？
对，
我们生命的意义，我生命里面最深处的满足，以及我服侍神的那个平安与把握，这是出乎神的，人不能给我，也没什么好讨论的，你知道吗？
也只有神能够理解。
那你刚才讲的很好，但是要进一步了解这些话呢，必须把前后连起来。这个前后怎么连起来？前面叫你不要论断人，后面突然又跑出来说不要把圣物给狗。
这就是我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一段话不应当放在这儿，好像。
嗯，可是它被放在这儿，它肯定有它的意义。
对。
那你这样想想，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只是说当我们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就比较能够多面的来看见它啊。你想狗或者猪，它为什么会见它？为什么会转过来咬你？为什么？
因为它不认识这些。
哎，所谓不认识，难道它就没有意见吗？他有他的意见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对不对？人家不是没有听见他是神的儿子，而是人家对于这个神的儿子这几个字啊，他认为是玩笑话，是疯话。换句话说，他在论断，
就是
没错，他在论断这件事情。那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为什么跟前面的话可以摆在一起，可以解释得通呢？一方面，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小心他。也不要随随便便把你跟神之间的事情啊交出去给别人论断，等于这么说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两句话摆在一起，其实有它很特别的地方。那这是和前面摆在一起，和后面摆在一起呢？后面接下来的话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这段话，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有力量。
对，我们常常把它拿出来用，传福音用。
对，特别在困难的时候，特别喜欢读这句话。
哎。单单读没问题，可是为什么要摆在这里？
那我就跟前面这个乱断人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联系？
是啊，你要是我来讲这个登山宝训的话，我肯定这么讲。但主耶稣给我小抄，我说好，那主耶稣帮你排一排啊，你这个顺序不对。第一，我们应该先讲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第二，你们要进窄门，要引到永生的门啊，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啊，不要走那个灭亡的门。这是应该摆在第五章第一节。这第一段讲完之后呢，然后再说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对一般对这段圣经的用法以及我们的想法。
嗯哼。
可是他偏偏把它摆在这里，摆在最后边。他是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们再问说这些话是对谁讲的？
还是对门徒讲？
还是对门徒讲？这些人已经得到了主，可以说从我们传福音的角度来讲，他已经祈求，已经寻找，已经被开门，
就是已经得救了。
对，他已经得救了。可是他就把这个话摆在这个地方，这怎么回事？我想我们先把这段了稍微念长一点。他接着就说，因为啊，这个因为很容易懂，凡祈求的就得着。那你看这句话就更清楚了，你不能去跟街上人讲说凡祈求的就必得着，不能这么说，对不对？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不是这么回事了。可是谁要是祈求寻找叩门就会得到一个肯定的结果呢？是谁啊？
主的儿女的门徒。
对呀、啊、神的儿女啊。
嗯哼。
他接着解释就非常清楚了，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刚才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话不能读在这边啊，那我就马上举手说我没有儿子，不能用。
不能钻牛角尖了。
对呀、啊、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所以他在把自己比成我们、
嗯、
一个做父亲的儿女来求他嘛，这就显明前面所讲的话不是给老百姓，不是给没信主的人讲的。你一旦是神的儿女，你来求父，你求饼他不会给你石头，你求鱼不会给他蛇，是不是？
对
啊，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里呢，从福音的角度来讲啊，神把这个好东西比作耶稣基督。你不管向神求什么，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呢，也可以说是祈求就必得着。为什么？因为他第一个给你的好东西是已经给了你的，就是什么？让你成为神儿女的那个东西，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首先他让你成为他的儿女，你成为他的儿女之后，你就开始明白了，有谁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是不是？马上这些话就能够适用在你的身上。所以他特别讲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那这就告诉我们，哎，这些话确实可以用在福音上。不过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什么要在这里讲呢？那你就继续读下去，这底下两个字最难读，他说什么呢？所以。什么叫做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哎呀，这个弯一转我们就转不过来了，拿出来我们读得懂，对不对？
对。
可是为什么叫做所以？
我在看来，就你们在天上父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
嗯。
那么
为什么说所以无论何事？
所以有点不
同。你们为什么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被称为所谓的 golden rule， 就是金科玉律。以前我们节目说过，这个跟儒家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正面的，在每一件事情上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那这个所以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那我们现在这样子把它反过来读好了啊，我们再从第七章开始，你们不要论断人，但是你们要干什么呢？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连起来了吧。
哎，这就连起来了。
对，所以这整章在说什么？弟兄相待之道，以及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啊，就一前一后，然后把中间给夹进去。
哎，他中间夹进去呢，他是不断的在向我们解释，可是他这个思路是很连贯的。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怎么对待？第一，你不要论断。
嗯哼，
你要把弟兄眼中的梁木去掉呢，你先把眼中的刺去掉。那这个不要论断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这个负面东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应该怎么办。比如说我看我嫌你这个人皮肤太黑，你一想到这件事情，你晓得你应该在论断他了，你在轻视他了，对不对？你要说你不要论断他，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跟这位黑人弟兄来往啊，怎么来往啊。无论是什么事，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
对，因为他这下面还有一点，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对吗？那所谓律法和先知，我们在节目里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在这里是指着整本的旧约圣经所有神的话而言的。整个律法和先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榜样，那个最深处的榜样，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跟人来往。然而我们怎么跟人来往呢？是神怎么待我们，我们就彼此怎么对待，是不是？所以他一直在这个三角的关系里面打转。你看神怎么待你，你就应该怎么待人，而且呢你愿意人怎么待你，那当然是神怎么待我就愿意人怎么待我，对不对？神待我最好了，对不对？
对，神爱我，我希望人人都爱我了，是吧？
对了，那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部分啊，这个不要把圣物给狗跟那个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啊，这就是我们刚才在说的基督徒有一些内心的事啊。你祈求的对象只有一位，你寻找的对象只有一位，你叩门的门只有一个门。
嗯哼，对。
当你这样来寻找的时候，主一定给你，你放心好了，主一定给你。
对。
因此你就不必也不要把你的需要，你跟神之间的这些事情呢，随随便便拿出去给不相干的，或者是应该在神家里面还没有进到神家里的，这些你都要小心。不是嫌人家不好，而是有许多的需要，有许多我们内心深处生命深处的事情，你只能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寻找叩门，神一定让你得到，神一定给你开门。你得想想我们这么不好啊，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呢？因此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怎么彼此对待啊？就像天父这样。但是我们的需要以及我们所做一切的服事，你得小心，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掉。
啊，那么这样一个第七章就连贯起来了，我觉得
就比较连贯起来，
就连贯起来。对，
可是这样一个生活，这样一条路好不好走呢？不好走。哎，
不好走。
接着就说，
对，
你们要进窄门。
对
啊，这条路他跟你讲清楚了，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但是这段话比较好理解，
那可能你要跟前面连起来，你就知道他是在说，当我们这样子在地上服侍，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事先告诉我们了，这条路是小的，这个门是窄的啊，而且你同行的人是不多的。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对，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这是不是可以多说一下，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祈求啊、寻找啊、叩门啊，千万我觉得不要理解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寻找点世俗的世界上的东西。
对，
并不是我今天缺钱啊，是不是我到哪去祈求点钱来，我今天缺个面包去。
所以圣经就说嘛，你们就妄求，
对，
不要说得不着，得到了也浪费在宴乐之中。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肚腹，我们整天所想的，前面已经说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要不要求？不要求，对不对？你必须把它连下来看，这是对谁说的话？对门徒说的话，对那些要走窄路的人，吃的、穿的、喝的、用的，要不要求？不要求，求什么就必得着， 求寻什么必寻见，叩什么门必给你开门。
祈求寻找这天国，我觉得。
对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嘛，还是一样，这完全连在一起讲下来的。
对，
根本就没有错开，这第六章的结尾跟这个地方根本就是紧密的连在一起。他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啊，天国子民在地上的生活与服侍有哪些最基本的原则？那这个与世界上的路比起来呢，一个非常窄，一个非常宽。他讲的很有意思，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那这个很多传道人都跟我们讲过了，他不是用找到的人很多，根本不用找，大家已经在往上走了。
嗯，对。
然而引到永生呢，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基督徒不是一个决定，不是一件事情，也不是礼拜天去不去做礼拜，或者听不听世外桃源。基督徒是什么？是走一条窄路，进窄门走窄路。为什么这个门这么窄，这个路这么小呢？因为你对弟兄姐妹不能论断，你必须有一个从心里面发出来最基本的原则，你愿意人怎么待我，我就怎么样待人，而且神怎么待我，我就怎么样待人。同时呢，你所有的圣物，所有的珍珠啊，不能外露。窄不窄？相当窄，
也不好走、啊、这条路是老实说确实不好走。对，
可是主的恩典够不够我们用？够，因为他自己都是这样走的。他就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如果这样走，我们也得这样走。所以如果基督徒的眼睛就是看说怎么做的大，怎么做的顺利，怎么在这里发达啊，这个还是有一点问题的。你这不是主耶稣所立的榜样。那你说基督徒就不可以出名吗？我不是这意思啊，这个主耶稣的话已经很清楚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自己在不在这条路上呢？自己去跟神办教室啊，不用来到人的面前彼此论断。好了，我们今天大概只有时间讲这么多啦。
对，在结束之前，你看我是不是刚才你提了一句，就说讲到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跟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觉得有区别？
很大的区别。
我想问，你觉得区别在哪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个人中间是没有故事的。我跟你是邻居，我跟你来往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积极的故事？没有。
嗯哼。
可是这里所说，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啊。那他前面又连下来一句话，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已经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神怎么待我，我就必须要怎么待人。我们上一次讲到饶恕，天父怎么饶恕我，我已经没有选择了，我不可能不饶恕人，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从比较积极的角度来讲的就是，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有的人说这基督徒唱高调啊，我但愿你自己信主就能够开始体会到这不是唱高调。如果你以为这是唱高调，那你在论断主的话，你也在论断我们。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人？而且你自己不能原谅人，你就说别人都在唱高调，这个是论断，这是得罪神的事情。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没有一件事情是大过主的赦免。既然如此，你也应当赦免。对不对？这个叫做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是不断中间有故事的，有来往的，有交流的。所以你也说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天上的爱怎么感动我们，我们就拿这样敞开的心与天上的爱无条件的去爱弟兄姐妹。所以人来了，我们认识，在教会里面认识一个新朋友，我们总是要给他100分，总是要尽一切的力量接纳他，而不是一来就给他品头论足。嗯，这个大陆人，哦，那个台湾人，嗯，又来了个香港人，这麻烦。我一听他讲话，我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怎么不行，这种通通叫做论断人。
对，
那这些的原则，你如果拿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不能够完全的怎么样，完全的相符合的啦。他们中间的区别就有一点像旧约的十诫和新约主耶稣的教导，中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不可杀人与彼此相爱绝对两回事情，
对
不对？
所以不要乱断人，看起来就不光光是一个一般的待人处事的道理，
不只是如此而已。怎么样与弟兄姐妹一同活在神的面前，并且到了见主的时候，当一切都赤裸敞开，一切都显明的时候，你没有羞愧，你没有后悔。它的诀窍是什么？都写在这里了。我们生命中有圣物，有珍珠的时刻，那是属乎神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呢，有一个以天父怎么待我为标准的行为准则。然后我们又要晓得，这条路是小的，这个门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但是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在休斯顿还有好多的弟兄姐妹真是找着了。我们也借着世外桃源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和我们一同来进这个窄门，走这个窄路，这样我们在终点的时候大家可以相会在天上。好了，我们今天必须结束在这个地方了。
好的，
来见。那我们就下星期一继续来和大家读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
好，听众朋友再见。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主耶稣被圣灵领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了40昼夜。后来主饿了，那试探人的魔鬼就近前来对我们的主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上次咱们讲到这一句出于魔鬼的话太狠毒了，那一天他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这样问，但是类似的话他还是会对你讲，对我讲。你知道他会怎么说吗？他会在你心里边这样讲，哎，我说你啊，你看你这样还信神呐？啊，你常常说神爱你，神爱世人，你看你今天落的这个光景，病了吧，饿了吧，穷了吧，什么都没有吧？你要是信耶稣当神的儿女啊，你非饿死不成，否则的话你怎么会这么惨呢？你没法跟别人比呀。比什么呀？比谁的肚子饱。这就是世人唯一爱比的而可以比的东西，看谁的钱多，看谁的肚子饱。仇敌还会接着对你说，其实根本没有神，就说有神的话也跟你没关系，就是这神跟你有无关系，这关系也是他只惩罚你不爱你，否则你怎么会在这旷野中挨饿呢？这就是仇敌常常在人心中发出的疑问，他用这个疑问打击拆毁人对神的信心。要想战胜魔鬼，就必须知道我们主耶稣是如何得胜的。所以我今天要再给大家讲一下主耶稣是如何答复的。因为咱们的主在地上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全的人绝不凭着自己的意识做事，不管是说什么还是做什么，都要从神而来。所以主耶稣对他的答复是这样的，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什么意思呀？那就是神说。所以当我们应付魔鬼对我们挑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找到神的话语来回答他，他一听见神的话他就滚了。要效法咱们的主，主来就是给人做榜样的嘛。凡是主能战胜的，咱们靠着主也必能得胜。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神的话语从我们主耶稣的口中说出来的时候，那撒旦魔鬼的脑袋上啊，就像响了一声霹雳一样，吓得他是屁滚尿流，无地自容。你欺骗和诱惑亚当和亚当的后裔那行了，你不看看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是谁？他是人类的救主基督耶稣。 我今天为什么要再提这个呢？因为主耶稣的这个回答乃是一个做人的原则，他告诉我们如何做人。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总说人呐，其实就是个动物，两根管子一口气，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吃就是拉，除了拉就是睡。人又给自己加了个头衔，叫做高级动物，说来说去还只不过是个动物。如果只是动物的话，那么自己的肉体就是第一，什么时候想吃就吃，不让吃那就得拼命，什么时候想睡就睡，你叫我起来我就得发脾气。一切的工作，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自己的肚腹。我们的肚子，我们的肉体，就成了我们服侍的对象，就成了自己的上帝。我们还经常那样大言不惭地说呢，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啊，饿得慌，你不让我吃饭不行吧？我管你天高地厚的呢，我吃饱了就算完事儿。这就是人，这就是今天堕落人的光景，活着跟死了一样，因为灵是死的，因为他的灵不知道自己的饥渴。耶稣来到地上受魔鬼的试探，就是为了要扭转拯救人类的这个局势啊，他要让我们知道人需要神的话，神的旨意在人身上才是第一啊。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就证实了这一点。主耶稣常常的讲，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只有看见父做，子才做。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人不要凭着自己觉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做出任何行动的决定。其实按道理讲，主耶稣那么饿，旁边又没有食物，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吃下去，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儿。但是主不做这件事情，乃是因为父没有说他可以做这件事。人做事不凭自己的感觉，不凭自己的判断，不凭自己的需要，乃是要听从神的旨意。所以魔鬼撒旦对主耶稣这一个试探，乃是对他意志的一个试探，看你做事是先考虑自己的需要，还是先去寻找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对人所说的话，您要是信神，您要是爱神，您要是跟从神的话，你必须要知道神的话语。所以圣经是人类的宝贝啊。亲爱的朋友，您读过圣经吗？如果您不清楚神在圣经中对人所说的话的话，那你可太危险了。您听听这事儿为什么危险？神让人该做的事情，你不知道，但是魔鬼知道。魔鬼盯着你，只要你做的事情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不是符合神对人的要求的话，他根本不管你。为什么呢？这就等于他成功了嘛。但是你做的事情要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话，他就会来阻拦你，他就会想尽办法把你再引回到偏路。神说人应当做的事，正是魔鬼要阻挡人所做的事。那你说，哎呦，那魔鬼怎么知道神说的话？魔鬼太知道神对人说了什么，他从第一天就知道。当初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说的话。当魔鬼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也记得神的话。夏娃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您听见了没有？ 夏娃本想把神对亚当说的那句话重复给魔鬼听，可是这话一从他口里出来就稍微改了一点样，那口气就不是像神当初说的那样坚定，那意思就是在夏娃的心中，神原本阻拦他们吃那棵树上果子的心就已经被减轻了许多，所以魔鬼就钻了夏娃的空子，靠着夏娃对神的旨意不太清楚的这个弱点胜了夏娃。神对人说的话远比食物对人重要的多呀，神对亚当说的话亚当就告诉了夏娃，但是亚当却把神的话给忘了，夏娃听了以后只是记在心中，并没有默想，并没有去想神到底不让我们吃这棵树上的果子是什么目的。所以人对神的话语如果不完全的尊重，冥思默想，像吃食物一样的接受的话，你很容易上魔鬼的当。咱们的主耶稣可跟亚当夏娃不一样，主耶稣做事只凭着神的话语，这一个事实魔鬼似乎也摸出来一点头绪，他心想，好啊，我给你下了一个圈套，让你凡事凭着自己的需要去做，你借着神的话把我打回来了，那我就再来一个将计就计。魔鬼从地上爬起来对主耶稣说，好好，圣经上的话你是要听，你跟我来，咱们去圣殿。为什么要进圣殿，那得等到下次我再跟您说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